诸位观众大家好，最近有一些同修向我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现代社会产生的现象。第一个问题就是在现在科技发达、科学文明昌盛的今天，为什么还存在着有许多怪力神乱的宗教组织？而且这些组织势力都相当的强大，发展也很迅速。那么这种现象不仅在台湾，在美国、在日本，许许多多国家地区，我们曾经到过、曾经见过、听过。那么为什么科学发达的现代人们还是变得更迷信，好像是更无知了？这是什么缘故？不但是宗教上有这些混乱的现象，社会这些混乱的现象更多，这是值得我们省思的。它的根本因素实在说就是疏忽了小学。最近我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这个问题，那么有一些同修听到我的说话，他怀疑，他说我们现在无论在哪一个地区，小学不都是办得很多、办得很好吗？没错，现代的教育跟古时候的教育不一样。古代教育，小学是从七岁到十二岁，它的教学的宗旨、目标就是培养政治正见，所谓的是同盟养政，这一句话确实是恒古不变的真理。谚语里面常常说到，少成若天性啊，童子时候养成就如同天性一样，习惯成自然。这两句话虽然是老生常谈，细想想它有很深的道理存在。那么小学的教育在生活教育当中是要培养他的勤劳、洒扫应对、奉事长上啊，知道怎样奉事父母，怎样友爱兄弟，都是从这个时候培养的。那么在德行、学问根本上是培养他的根本智，根本智与厚德智，这是佛法的名词。现在能说这个名词的人很多， 但是这个名相所含的精义能够说得出来的人就不多了。什么叫根本智？根本智这个意思就是真实的智慧是从这个本生出来的。它这是用植物来做比喻啊，植物有根有本，然后才能生出枝叶花果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根本重要啊。根本智的培养，实在讲就是真心真诚啊。儒家所说的各无致知诚意正心，诚意正心呢就是根本智。那么培养的方法就是如何防止他的妄念啊。诸位要晓得，小孩子也有妄念呐、啊，啊，如何把他的妄念给打断，保持他的正念，这是教育的功能。正念是什么呢？正念是无念，啊，无念才是正念呐、啊。这是很少人，现代很少人懂得了。古时候人知道。那么换一句话说，无念就是心地的真诚清净。所以在小学这个同盟教学，老师只教句读，把这些中国的小古籍古圣先贤这些经典啊，经典就是教科书。教科书为什么称之为经典呢？教科书里头字字句句他所讲的这些道理都是超越时空的，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称它做经啊。古时候教科书是经典啊，譬如宋朝以后啊，朱熹编的啊，新编一套教科书，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四书啊，四书是朱熹编的，编得好，有理论有方法还带示范的啊，这个教科书就很圆满了。我看这本书呢，我很怀疑朱夫子这个灵感是不是从华严经上带来的，因为他编四书啊，这个形式啊，这个模式非常像华严啊。华严经有理论有方法，后面五十三参呢是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这在教科书里头才是最完美的啊。那么四书呢，就是有这个模式啊，中庸是理论，大学是方法，论语跟孟子他是举出孔夫子跟孟夫子来表演啊，就是把这个理论方法了落实到生活上做出来给我们看啊，就如同华严经的五十三参一样。所以这个教科书我们不能不佩服啊。童子的时候就叫他读啊，不讲解，只叫他读，利用他这个天赋的记忆力，童年的记忆力最好，让他熟记。而过去教学的方法的确合乎现在这个科学的理念，老师教学生因材施教，有一些学生聪明的一天可以能够 念300字到500字的，这个念就是他一定要能够背诵，啊，他每一天可以能够背300字到500字的，这个算是中上的人才，啊，中上的这个天赋。如果能够一天背到700字的，这是上根，啊，但是还有根性劣的，一天只能背几十个字，不能超过100个字的。所以从前老师教书是算行数的，古时候的书你不能说它不合科学啊。你看我们看古书，古时候墨刻的这个刻板书，每一页10行，每一行20个字，那么换句话说5行就是100个字啊。根性劣的，老师叫你每天叫你念5行，5行要念到能背诵，念多久能背诵才算数呢？不能超过10遍啊，超过10遍以上呢就太吃力了，就是10遍能够背得下来啊。比如说一般这个比较是根性劣一点的啊，100个字他念10遍就能够背得下来，哎，这就可以教了。说中上根性的时候，能够300到500字，10遍也能背下来，啊，上上根性的人呢，大概700字的时候，他10遍都可以背下来，教他背也，啊，如果10遍背不下来的，这个字数减少，啊，减少到他10遍能够背得下来。以这个为标准，背下来之后，老师再督促他，要背100遍，背200遍，啊，根性利的人，聪明的人，督促他背100遍；根性差一点的人，叫他念200遍。到第二天呢，先把前面教的背一遍之后，然后再教新的这个经文，啊，这个是同盟教学用这个方法，啊，天天叫他朗诵，叫他熟记，目的在哪里呢？目的是把他的妄想打掉。你看这个方法妙绝了，使他心地纯正的，把古圣先贤这一些教训呢通通记在心里，啊，因为这个时候他智慧没有开，不需要讲解，讲他也未必能理解，只是叫他背，叫他背诵。那么到13、14岁，这智慧开了，懂事了，叫开讲。所以中国古时候没有中学，啊，只有小学，只有太学，太学就仿佛现在讲的大学。太学里面呢，那就是讲解了小时候所背的这些经论，要在太学里面做深入的研究探讨，讲解辩论啊。所以读书落啊，上太学有许多老师，当然每一个学生指导的老师啊，指导的学生呢并不很多啊，10个8个啊，学生不会，你用现在讲的说都是小班制啊，老师带着学生去旅游，游山玩水，走到哪个地方啊讲到哪个地方啊，一面走着一面就是研究探讨啊，不需要带书啊，参考书都不要啊，老师背过的说到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大家都知道，都背得滚瓜烂熟嘛，哪里还要带书啊，还要带什么参考书，都不必要啊。一面旅游啊就一面讲解啊，因为典籍里面有很多关于历史地理 啊，所以在旅游当中真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行万里路就是考察了，成就厚德智啊，厚德智是无所不知啊，这是真实的学问，所以他哪里会有时间去打妄想呢？啊，这个叫真正的学问，真实的智慧呀，这才能解决问题。所以，今天科技虽然发达，我们在美国遇到许许多多读博士学位的。啊，我有一年在旧金山讲经。那时候甘桂穗居士告诉我，听众当中70%是博士啊，他说你在旧金山开博士班了啊，这么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为什么还那么迷信啊，还走入这些邪教，这一点我们要知道，他没有接受过根本的教育啊，他所接受的是现代科学知识啊，知识不是智慧啊，智慧这就回过头来我们中国古时候这个教学，他的教学内容完全是现实的生活，首先给你讲伦理的道理啊，也就是教你明白人与人的关系啊，父子的关系，夫妇的关系，兄弟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君臣的关系，君臣用现代化来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让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在什么身份什么关系，你应该要尽什么样的义务啊，这是教育啊。人事关系明白之后，再进一步教给你人与环境的关系，与这些动物的关系，与植物的关系，与山河大地的关系啊，再进一步这才讲到所谓玄学了，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这是宇宙人生的大道理，是做人的大根大本啊，所以他懂得做人呐，人他有价值啊，有意义啊，这个是教育，所以人跟禽兽，人是动物之一啊，啊，跟禽兽分别在哪里？人懂得宇宙人生的道理，人接受过教育，这种教育在古时候叫小学教育，今天社会这么乱，大家不知道人与人的关系，于是变成什么？只有利害啊，利害当中呢，当然就发生冲突，你想社会安定那怎么可能呢？啊，孟子讲得很好啊，那真是现代社会的现象，上下交争利，其过为矣啊！啊，这个国家社会是一个乱象啊，决定不是一个安定的现象啊，所以中国教育维系社会的安定和睦共存共荣是道德仁义礼啊！如果不讲求这个，要想讲到社会的安定繁荣是决定不可能的 佛门里面也衰了，衰到这个现在这个现象。原因在哪里？也是没念小学啊。佛经的小学是什么？所以一般人想到小乘佛法，当然小乘佛法里面对于这些做人基本的道理佛讲的很多但是经论太多了，也太广泛了，不容易涉猎，也很难学习。古来这些祖师大德悲心恳切他们将这些典籍里面重要的部分把它收集起来编成一个小册子我们现在所学习到的沙弥略仪赠注可以说这是佛门里头的基本小学。出家人很多，台湾出家人很多，世界各地出家人也不少，几个人认真去修学过的谁去读诵这些东西呢？谁去研究这些东西呢？谁肯认真去做呢？如果连这些东西都做不到，那就像一棵树没有根没有本没有根本的植物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晓得花瓶里面插的花朵没有根没有本很好看两天就凋谢了就完了我们看看今天佛门的现象又何尝不如此呢？昙花一现，做得再怎么样轰轰烈烈，一死都完了怎么样都比不上古人，古人的功业永垂不朽为什么呢？人家有根有本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这些现象的根本因素就在疏忽了小学今天我们要谈这个社会间的小学现在台湾有一些同修提倡儿童读经运动他们把这个构想送来给我看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我看了之后很欢喜，我把它的名称上加了两个字孝廉儿童孝廉读经运动为什么呢？这两个字能挽救这个社会，提倡孝道人能够懂得孝道，他做事情就会尽忠职守会尽奋尽力懂得廉洁就不会贪污今天这个社会上我们普遍看到各个阶层包括我们佛教里头不负责任的完全为着自私自利这怎么得了呢这个是病根的所在我们提倡这两个字来挽救那么读经能不能达到效果呢？我觉得很困难难在什么地方？小朋友虽然在这上教导他读经他读了之后将来谁给他讲解？如果要没有人详细的来讲解，没有一个修学的环境，读了也是白读但是 总比不多好，很难收到效果。所以我给这些同学们讲啊，民国初年我们晋宗的祖师印光大师，他老人家一生极力提倡了凡四训、安世全书、感应篇汇编，提倡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都不是佛教的经典啊。感应篇跟印智文道教的啊，了凡四训呢，我们可以说它是儒家的。可是印光大师在这三种东西注解里面呢，可以说把儒家、道家、佛家的这精华精义啊，都在这里面发挥了。他的用意很善呐、啊，真正是高度智慧，挽救世道人心。这是教给我们要从因果上来体悟。比讲理论有效啊，如佛讲的大道理啊，往往被现实所忽略了啊，但是因果这是一点不假的啊，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报啊，你信有啊，不信还是有，不是说不信就没有了，不信还是有啊，它是宇宙之间的事实真相，现在一般人所讲的真理啊，我们要极力来宣扬，特别是现前啊，我们在报纸啊，在杂志一些大众传播里面所看到现前的这个善恶的果报，这是叫现代人看了之后你不能不相信啊！事情看到了他相信了，再能够把这个因缘果报的道理讲清楚，他就觉悟了，觉悟之后啊，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你不必劝他，他自然会收敛。哪一个人不希望自己有好的果报呢？哪一个人不想自己有真正的幸福呢？谁愿意去堕三途啊？谁愿意去堕地狱呢？这些都是有业因的，果必有因的，因必定结果啊。所以印光大师提倡这些东西，我们要深深的去反省，要深深的去体会，明了大师的智慧，大师的用心，即使说到讲经说法，我计划了明年开始讲华严啊，今年我讲华严清凉大师的苏钞印出来了，李长者的后论啊，道佩大师的书论摘要啊，这三种书 现在都完成了。那么这是我们华严的重要参考资料。同学们问我，是不是依照这个注解来讲呢？我告诉他，不是的。为什么不能依照这个注解来讲呢？诸位要知道，这个注解唐朝人的注解，唐朝人用这个方法来讲，讲这些理论与事实，是治唐朝人的病啊！那个时代众生有些什么毛病，如何来对治？那么这些典籍我们今天来参考，在这个里面呢，得他的启示。今天这个社会，众生的得的是什么病？这个病跟唐朝时候人的病不一样啊！经典没有改变，还是这么多文字。原理原则没有改变，讲的方法技巧要改变，不改变不能治现在人的病。所以如果把唐朝时候的注解搬来讲，现在这个社会大众得不到利益，必须要用现代的讲法。但是古人的东西值得我们做参考。我们在里面就是不变化里面去看它不变的原则，不变的原理，掌握到不变的原理原则，然后如何千变万化了来适应我们现前这个时代，这样的经才有用处啊！我们才能真正的利益了。不仅是华严，所有一切大小乘经论，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皆是活活泼泼，不是一成不变的死东西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它的基本精神，我们针对现代社会的弊病来说，基本精神呢，可以归纳为12个字：知恩报恩。你看我们这个佛门，不管他懂不懂，无论是诵经是拜佛，所有一切仪规当中最后都有个回向，大家都念这个回向偈都很熟悉，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哪四重恩？大家也能说得出来，父母之恩，老师之恩，佛菩萨是老师，国家之恩，社会大众之恩，能说得出来。说得出来，为什么念了之后都忘掉了呢？实实在在讲，他能说出去，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呐，只是口头里的划过，心里头不露痕迹啊。根本没有这个印象啊！这就是不知恩啊，不知恩怎么能谈得上报恩？如果真正知道国家的恩，真正知道众生的恩，他怎么能不爱国呢？他怎么能不关怀一切大众呢？ 是真正知道这恩德了，他会念念关怀社会，爱护社会，尽心尽力帮助这个社会。那么由此可知，所有经教不是教别的，就是教给我们知道这个恩德了。啊，像我刚才所讲的同盟养正的，叫你知道人与人的关系，什么关系啊？恩德的关系。人与这个动植物啊，大自然的关系也是恩德的关系啊。我们每天吃的土地里头长出来的植物啊，我们穿的生活所需离不开大地，大地与我们有恩呐、啊。动植物来供养我们这个生活所需啊，怎么会没有恩德呢？啊，天地鬼神冥冥当中监察我们，帮助我们，哪有没有恩德的呢？你唯有知恩，你才知道报恩呐、啊。啊，如何报法？那就是作诗示范。啊，《华严经》五十三参，这五十三位佛弟子、佛的学生呢？代表我们的，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啊，处处表现的都是别人的好样子啊，思就是表率 啊，我们做出这个样子让人家可以学习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就是示范给社会大众，做一个最好的模范，最好的榜样。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你就是真正报恩。你肯下决心这样去做，你是知恩呐、啊。你能尽心尽力去做好啊，是报恩呐、啊。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没有别的，就是说这么一桩事情。啊，诸位，你再看看，不要看别的东西，单单看儒家这个四书，啊，诸夫子所编的，你们细心想想，是不是这十二个字？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出不了知恩报恩呐、啊，离不开做诗做饭呐、啊。所以这十二个字，把世出世间的学术啊都包括进了。这种教育都要从小来培养，同盟养正。啊，这个出家在过去一出家叫五年学戒，五年是基础教育，学佛家的小学啊，也就是说五年学什么？五年完全学沙弥律仪啊，真正能做到之后啊，老师点头肯定的，才能进一步受比丘戒、受菩萨戒。现在我们这里没有了，佛门才会有这个率相。它不是没有原因的。诸位要是从这个地方去探讨，从这个角度仔细去观察今天社会的现象，你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你对于现代接受过高等受过高等教育拿到硕士博士学位的依旧还迷信，依旧还不能辨别邪正是非正妄，这个道理你就恍然大悟了而后啊你就会见怪不怪了。所以这个教育两个字它的真谛是无尽的深广啊。我记得我初出家的时候好像还没有受戒我出家是在圆山灵济寺，灵济寺的后面那个时候是圆山动物园，早晨我在院子里头扫地，有四位学生从动物园山上下来，经过我们这个寺院门口这四个人这个态度很傲慢我看了四个人我就叹了一口气可惜这么好的年轻人没受过教育这个话呢被他们听进去了他们立刻就到我面前来找麻烦了来质问我他说明他是台湾大学法学院四年级的学生我对他就非常恭敬了马上大学就要毕业了他反过我他说你怎么说我们没受过教育我听到我说你是为这个而来的，我说你们不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你们连小学教育都没有受过他听了很不服气质问我这个话什么意思为什么说我们这个小学教育没受过我说小学教育叫洒扫应对你学过吗我这么一说的时候这几个学生不错态度马上就改变了那个时候的学风跟现在的确不一样他们有相当的理性那么对我的态度的时候也就变得很缓和了表示有的敬意了所以我说我问问你我只问你三个问题什么叫教什么叫育什么叫教育你把这三个问题讲给我听听他说不出来他讲的我都摇头后来反过来问我我就跟他讲教育是教你做人的中国古人常讲学问深时意气品人有学问有道德心平气和你们这个表现的时候功高过慢错了何况讲你们是读法学的将来你们是律师是法官心要不清净不平和你断案子就很容易冤枉人了怎么听到点头心平气和要紧 啊，要存诚的，要修养品德，要明白事理的真相。这些东西在现在学校学不到啊。他反过来，他说：“那我们现在学的，你看那是什么呢？”我就跟他讲，也是说笑话，说玩的嘛。我说：“你们现在学校那个招牌，不应当放在大学，应该算什么？高等知识传习所，那就名副其实了。你们今天所接受的高等知识的传授，不是教育啊，教育。”刚才说过了，最根本的是懂得人与人的关系。这些东西你们没有学过啊。他们承认了，他们欢欢喜喜的离开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学生很可爱，他们讲理呀。你只要说的有道理，他很服啊。那么这个话说起来30多年前了，恐怕这些学生呢现在都已经退休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教育的真谛啊。现在局势，学校虽然办的很多，都是知识技能的传授啊。如果以孔老夫子这个教育四科来讲呢，它第一个是德行，第二个是言语，第三个是政事，第四个是文学现在说老实话，前面两个没有了，前面两个是根本呐，德行言语根本呐现在说是这个学校办的学校，可是从小学到研究所都是孔老夫子讲的政事跟文学政事就是技术这个才艺的传授也就是说你在社会上将来有谋生的能力学这些东西。在物质生活你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准了那么在于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就是文学艺术在中国人讲诗词歌赋音乐绘画这些艺术是属于精神生活现在有这些专科学校教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学佛佛门里面的艺术的举世闻名的千百年来保存到现在我们看看现代的佛像的雕塑跟这个佛教的绘画跟古时候人相比，今人不如古人。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古人有修养也就是心地真诚清净通达世出世间一切法所以他的作品能传神能让人呢接触到之后有所感发有所启示现在有些东西好的东西当然有但是达不到这个水准的所谓很俗气的这些作品就非常之多了你看到这些佛菩萨的画像塑像你一看很俗气不 如啊古时候啊那种典雅啊，诸位仔细去观察了，你就能够发现啊。那么这些与教育啊，与根本的教育都有密切的关联啊。我们今天了解这个社会，如何来帮助这个社会，要提倡小学教育啊。小学教育读经是个好事情啊，但是我觉得比读经更重要的、更有效果的，清朝初期陈洪谋编的五种仪规，这是一部好书啊！啊，那是一个有心人。陈洪谋是乾隆时候湖广总督啊，这是个读书人，书念得很好啊。他将中国古圣先贤对于这个社会教导的这些宝贵的教训搜集起来，集中起来，编成这么一大册啊。现在中华书局收在这个四库备要里面，有单行本可以流通啊。它第一部分就是教小学的同盟养正，第二部分圣俗仪规，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社会教育啊。这两部分很重要啊。啊，后面有一些呢是讲到政治教育啊，也就是说如何从政呢，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啊。这些东西对于现代社会非常有用处啊，值得大力提倡啊。但是这个书中华书局有版权啊，我们不能翻译啊，所以我们希望有这个能力的人重新做版啊，重新来排版啊。近代一些贤侄他们的教训也可以收在里面，广泛的流通啊。我想对这个社会会有帮助。书籍要流通，还需要讲解，还需要用白话文写出来啊。因为古人的文字虽然是浅，依旧还有相当深度。现代人非常可惜不念文言文了，这个是真是莫大的损失啊。所以一定要用白话文呢来解释啊，最好把它用成白话故事的题材写出来啊，能够被社会大众广泛的欢迎。希望大家都能够读到，都能够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工作上，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对于社会风气的转移改良 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